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上一个节目我们谈到了有很多不同的神观啊，不同的宗教啊，敬拜不同的神。那这次我给大家一起讨论来分享的就是，那为什么基督教说只有基督教所信的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上帝，别的神都不是真的，这个是不是太武断太偏邪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我们很多人是都是普遍会这么想的。我记得我当初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想。80年代初期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念书，后来呢我就搬到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太太家里去住啊，做她的房客。最后搬进去的当天晚上呢我们就聊天。结果没想到呢，老太太突然问我一句，她说你知道观音菩萨吗？当时我听以后觉得好奇怪，我说一个美国的老太太问一个中国人知不知道观音菩萨，所以当时我觉得很不以为然，我说我当然知道了，那是这个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我当然知道。没想到她马上就问，你知道观音菩萨当初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哪一年出生的？他问了好几个问题，我根本就答不上来。结果他就把他收集了一个很厚的一个夹子，里边全是观音菩萨的资料给我看。当时我就很惊讶，我说第一呢，是这个美国的老太太为什么对中国的观音菩萨这么感兴趣？第二，因为他在招聘这个房客的时候在广告上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当时呢我还没有信主，所以我就很好奇地问他，我说您不是一位基督徒吗？他说是啊。那时候我就问他，那请问你们所信的上帝和我观音菩萨是什么关系呢？他说弟兄姊妹啊。哇，当时我听了以后好佩服这个老太太这么广阔的胸襟，果然是西方的上帝还是东方的玉皇大帝，信谁都最后都上天堂，都多好啊。几年以后我去信主啊，成了基督徒，一读圣经才发现老太太这个信仰有问题，因为圣经很明确的讲只有一位上帝啊，对基督讲得很清楚。现在给大家看一两处经文啊，第一处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大家知道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途中，耶和华在西奈山就颁布了十条诫命啊，这个十条诫命我现在给大家说的就是第二条诫命啊，独一的真神，然后不可拜偶像。这个出埃及记20章1到5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啊，这个是神话讲得很严厉了。然后同样是在摩西五经的生命记6章4到9节啊，这段经文呢以色列人叫它叫恭听篇，也就是说每一天要非常恭敬的来听来读的经文啊。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说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门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段经文就谈到了独一的上帝啊，独一的上帝，这个是以色列人每天要诵读，而且呢，就是有的以色列人真是就把它抄在纸上或者一个布上，把它叠好了，或者放到一个小木头匣子里边，把它系在手腕子上，或者就把它用绳子把它系在额头上。我们当初去以色列去的时候，就到他们的拉比学校，看到有的这些学生就是这样做的。所以这段清楚地讲独一的真上帝啊。那么耶和华宣称他是独一的真神，或者是说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是独一的真上帝，这个是不是偏邪，是不是武断呢？我想实际严格来讲，真理是有排他性的，就是说如果是真理，那么和真理不同的就不是真理。同样与真的上帝不一样的，一定就不是真的上帝。所以现在后现代这兴起都提倡一切是相对主义啊，没有绝对的东西，没有绝对超然的权威，怀疑一切，实际这种是实际在逻辑上是走不通的。你比如他说啊，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他这句话也就变成相对的，那就没有意义。怀疑一切，但是他从来不怀疑，他怀疑一切这句话是有问题。所以这些在逻辑上是走不通的。实际我们今天还是要遵守一定的答案，一定的标准。你比如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啊，尤其像数学啊、物理这些非常非常精密的答案，如果你考试数学的题和标准答案不一样，那老师就会判错。所以呢，这个答案还是必须要接受正确的答案。所以今天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基督教宣称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偏狭，就是武断。我们需要看看他为什么要这样宣称他是独一的真上帝。我们首先来看，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很多的区别，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其他的宗教呢，是因为人为了寻求永生啊，心里的饥渴，想靠人的智慧能力去找上帝。但是我们前边的节目多次谈到人的渺小，神的伟大，神的超越，所以我们要人要靠自己的智慧去找上帝，绝对不可能找出上帝的本体。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说瞎子摸象，就一头大象，如果让几个人蒙上眼睛去摸，每个人摸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摸的都不全。那我们人和大象都还在同在三维空间，我们都摸不全，何况上帝是无限的超越。所以要人要去找上帝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人按照自己的理念，按照自己的文化去造一个上帝。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庙宇里面去看那些菩萨像，从他们的长相到他们的穿戴，都是人的文化理念的投射。所以人去找上帝，结果就是人按照自己的文化理念造出一个上帝来拜啊，这个是很多的宗教都是这样。那基督教就不一样，基督教不是人去找上帝，因为 真上帝知道我们的渺小，我们的有限，知道我们绝对靠自己是找不到他的，所以他主动来找我们，主动的来启示我们。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基督教的信仰它就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它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也就是上帝来找我们。那上帝找人的结果是什么？上帝造人。虽然我们上帝已经造了我们，现在因着人犯罪，人和上帝的关系断绝了，通过人再来寻找这些失当的人，让这些失当的人能够悔改，能够信主，恢复和上帝的关系。圣经说这些人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啊，重新再创造我们一遍。所以这俩就是基督教信仰和别的宗教有这么一个很截然的一个区别。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上帝找人的结果，上帝启示人的结果呢？这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圣经是上帝赐下的特殊启示啊。前面的几次节目我们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现在世界上有几本书，三本书都认为自称都称是上帝的话。一本就是基督教的圣经，再一本呢就是基督教的有一个异端叫做摩门教的摩门经，还有就是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可兰经它是说它的这个创始人穆罕默德有一天在山洞行修的时候，突然天使向他显现，向他谈了很多的启示，最后呢天使让他把这些启示附送朗诵，而且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记录下来的呢就是现在的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那么摩门教的摩门经的创始人呢，摩门教的创始人 Smith 他是说有上帝赐给他一个金的金子的叶子，叶子上写的各种各样的启示，他就把金叶上的启示写下来，就成了摩门经。但是穆罕默德说是天使向他显现，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证明这一点。史密斯说上帝赐给他一个金的叶子，上面有很多的启示，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这个旁证。但是圣经说，圣经的作者宣称他是上帝的启示，不仅他们自己这样宣称，而且我们从前边的几次的节目谈到了圣经的和谐性啊，66卷圣经，时间的跨度1500年，40几位作者写下的圣经，当人们在圣灵的感动下把这些所有的书卷合在一起的时候，如同一个人写的一样，从开始神创造天地到最后来人的犯罪，上帝的拯救到最后的新天新地，整个一条红线贯穿在圣经当中，如出一个人的手一样。这就说明什么？他真正的作者是上帝，而且圣经的记载是历史性的，它是真正透过了以色列人的真实的历史来启示我们。第三，就是圣经的不可摧毁性啊，圣经虽然经过那么多人的批判，那么多受到那么多的迫害，但是今天圣经的话一样的为千百万人所喜爱，所诵读，所遵行。我也谈到了圣经的预言的准确性啊，圣经预言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人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上千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最后都一误差错的预言出来。这只有真正掌管人类历史的上帝他才敢预言，否则的话他的预言就不准确。最后我也给大家分享过圣经改变人心的力量，圣经就是活神的活道啊，他的话就是真理，也就是带有能力，所以圣经的话一出来就可以触及人的生命。所以像这些圣经自身的特点，就让我们能够看到它真是出自于上帝的。 啊，不仅圣经的作者自己这样宣称，而且他自身的特点这表明让所有了解圣经的人都会相信圣经是来自于上帝的啊，所以这是基督教说是启示性的宗教，就是上帝赐下的特殊启示，系统的完整的启示是记录在圣经上的啊，这是上帝找人的一个方面。第二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人类的救主啊，不仅上帝赐下他的话语，赐下特殊启示，最后上帝让他的独生子圣子亲自成为了人的形象，在我们的地球上生活了30多年，他亲自来教导我们，亲显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而且他为我们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由于他的复活，让我们看见他真是上帝的儿子，他真是真上帝。所以罗马书，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章3到4节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神？他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啊，这个巴勒斯坦的一个传道人，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上帝呢？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的问题我在后边我还会给大家来分享。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在澳大利亚去这个传福音，礼拜五晚上我们聚会了一次，结果那天晚上呢信主人很多，后来散会以后呢我们就往外走，结果一个小伙子就追上来了，他说冯牧师，我今天听了你的讲道很感动，但是呢我没有举手，我没有信主。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啊。我说你能告诉我吗？他说我刚要想举手，我突然一想不对，所以当初像希特勒这些好很著名的这些很具有煽动性的领袖，他们的讲话可能当时也是非常这个蛊惑人心的。那你今天讲的虽然我很感动，但是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呢？所以我想呢我手就没有举起来啊。我听完以后说，小伙子你想的也有道理，但是我说你想过没有，希特勒几年了，别的那些著名的领袖几年了，但是耶稣基督他已经2000多年了，现在信他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是真上帝，他是道成了肉身，以人的形象显现的上帝。所以我说你这样，有机会你明天可以接着再来。所以第二天晚上我们聚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小伙子坐在第一排。当我讲完道，我说我们一起祷告，我还没有开始呼召呢，他的手就已经举起来了，说感谢主。所以这样一个传啊，一个很普通的传道人，为什么信他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他是真上帝，他是父神派圣子来寻找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呼唤我们回归上帝的这个独一的真神。所以圣经的启示和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成为人来启示我们，为我们人的罪死，然后第三天复活，这个历史的事实都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最重要的客观的依据。所以它不是一个主观性的信则有不信则无，它是一个客观的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信他他也在，不信他他也在。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上帝来寻找我们的一个独一的真神。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 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